或者用到直接或者分享的那些音乐还有那些经文，我觉得那个直接接力做的那更顺一点，所以我就把这个调整了一下，是先讲27章。那我们做27章的时候，我们先就讲把25章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好吧？实际上这个两个经这两章我每一章也做了一个标题。第一个标题是27章的一个总结性的标题，是许愿、奉献、救赎家，是这三部分内容：一个许愿，一个奉献，一个救赎的家，就是赎家。这个是这个总的内容。那我们再看，先来看一下25章讲了些什么。25章在这边呢，就是25章的从21到7节，一到十七节，主要是讲安息年和喜年。安息年每7年土地休耕，就相当轮作，我们现在叫轮作，当时就是可能就休耕。这1到7节这么有讲的，我们具体的经文就不再看了。我们就还喜年特别规定这50年为一个喜年，这边七个年，再加一个后面第50年，就是这个安息年。这边讲到，在安息年这边就是，奴仆的自由土地归还原主，债务就是以色列之间兄弟之间的彼此的买卖啊，彼此的就是要就是有债务都要终止，在七年那一年就要终止的。这边是讲到安息年与喜年，后面是土地与产业的赎回，里面有讲到贫穷者可以被亲者赎回，还有如果是没有人赎回的话，到喜年的话就自动归还，这土地和产业都是这样，就讲了一个旧时的制度化，就是神在25章做了规定，还对以色列民呢也做了很明确的规定，就是以色列的人不可像外邦奴隶一样被对待，就是说凡是他以色列有的人变穷了以后，被他的本以色列人自己来收养，就像像寄居的人一样，所以不能像被奴隶一样对待，特别是地位人他有特别的规定。还有就是因为是他们都是耶和华从埃及赎出来的，这边25章42节有讲到，还有25章讲到很重要的，就是神的自我宣告，就反反复复的出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个25章主要就讲了这几点。那我们现在回到27章来看，我们27章第二节经文单位，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好，我来念。利未记27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王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估地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谢谢啊。好，先等会儿。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特别第二节的时候，人特许的愿，所以这边就讲到许愿。这个许愿我们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在国内或者你们有没有都为自己去许过愿，或者为别人去许过愿。因为我是许过，我是知道我妈妈带我小的时候带我去许过愿，好像出国之前我有没有都有许过愿我就忘记了，反正我就记得出国之前我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我当地那个尼姑庵嘛，因为那个尼姑庵主持经常也会到我们家，就我家也是我妈也经常去尼姑庵，那许的愿是什么我都忘记了，但是我妈肯定给我许过愿，所以当时的许愿无非就是说要求的保护啊，如果是你给我所谓的如果是给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许愿给你许愿到时候能够实现的话，我再来给你奉献什么，或者拿钱给你啊，或者修个帮你修个奉献许诺给你做，给那个比如说当地的观音啊什么做衣服啊什么之类，这好像这个他这个许愿就是一个交换的，你要给我你如果 答应我这个实现了，那我就给你钱财，这样这是完全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如果是没有那个许的愿没有达成了，那个就不算数了，就他答应给你的回报你的东西，他也可以名正言顺说你的我许的愿你都没给我实现，我就不给你，就是奉献啊什么的，就完全是物质上的一个交换，就是要好像也或者是个就是说完全是个交换的，就是没有特别的就是完全是物质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是讲的非常明白，就是我们反复看圣经里的许愿，并不是要向神要我们的亲爱的天父来索取什么，而是在神面前直接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完全交出去，我把自己整个生命，我把这个主权，我的土啊，这个天地啊，什么都交出去。这个许的愿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像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节十一节，哈拿心里面愁苦的时候，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生育嘛，他就一直在耶和华面前，在殿里面就痛苦祷告祈求。他这边说的非常清楚，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边的必使他，这个他就是讲撒母耳当时他都还没有生，就是哈拿都还没有生育，没有生命，所以他就很早就许愿，如果就说你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就把这个儿子终身归给你，而且不用剃他的头。所以他这个剃他的头是一个，他当时一个什么还是献给神的一个具体的，就所以他们就说你就完全是自愿的，就是把这个许愿是跟神在神的具体连起来，而且奉献给神。所以在这个第二章里面，第二节的人王特许的愿，就是人自愿主动向神许下的承诺或者是奉献。这边承诺也可以说成誓愿，如果是你我愿意给你的怎么样，奉献什么都是个承诺和奉献，完全是这个感恩回应的那个奉献的心。所以人也是一个人对神的这个约的一个回应，因为是我们就是信主的人，信神的，信耶和华神的人，我们都知道神有救赎，而且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在以色列殿当中说了，愿意跟他们同在，所以这个也是个祝福。所以人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件事跟特许这件事人的一个回应，就是这是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奉献。所以这边需要就是先说明一下这个许愿和普通世俗上的许愿和在圣经里面是在对神的许愿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些经句。好，我们这边就主要就讲把二十七章这些经文分成几个要点来说。下面是二十七章的第三和第七节，哪位姊妹可以帮我念一下？
那我继续念吧。第三节，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测评固定价银五十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舍克勒；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舍克勒。女子固定十舍克勒，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舍克勒，女子固定三舍克勒。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舍克勒，女人固定十舍克勒。好，就到这里，感谢神的话语。
谢谢我们姊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边这几节经文就是说，人是可以许愿给归给耶和华神的，但是以什么标准呢？所以就是神就给这做的规定，按年龄按 就具体是有谁是的是有祭司，祭司就是按照人的年龄的性别来给他鼓掌。这是要点一。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九章啊，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还要念一下吗？所取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人不可更换，人不可更换，也不可，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取的，与手换都要成为圣。就是说，这个要这个、第二点就是献给耶和华。化为供物的牲畜都要成为圣，这一旦献上就完全为圣，是成为圣的。但是若是一定要更换的是原物和替代物，都要为圣成为圣。所以就是说，不是随便的都可以献给耶和华的，就要供给所有的都牲畜，这些都要成为圣。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点，我们第十一章和。这个第十一节谁啊？哪位姊妹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来吧。
Okay.
若是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固定下旨，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事。他若一定要赎回。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
好的，谢谢长明姊妹。所以从这一节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凡是如是牲畜要献给耶和华，必须是洁净的，所不洁净的是不能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的。还有这边呢，就是如是要赎回的话，你就要另外加五分之一，20%，就显示了你给神的是要洁净的，而且你献给神是不能随便说要去叫献给，就你拿出去要回来就要回来，是不允许的。所以你这个献给神的东西，你自己一定要先想清楚，必须把最好的给神，而且是你不能说随便想，到时候想要就要回来。所以献给神的东西一定要考虑再三，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这第三个要点。我们再往下看第四个，这些哪一位姊妹，我想你可以帮念一下14节15节。
我读啊，14节。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书经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能就归他。
谢谢各位兄弟姊妹。所以这边就讲的就是房屋也可以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也可以赎回。刚才是牲畜，现在是房屋，所以这些都是个人在世上的一些资产。所以这边也是就是房屋归给耶和华，也是要由祭司来评估。赎回也是一样，如果是你要赎回你的房屋，也是要另外加五分之一。这个是第二个可以奉献给神的东西。再往下走，还有第16节到25节，大家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说我来吧。
好的。
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要撒大麦一赫梅尔，要估价50舍克勒。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他所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 祭司就要按着未到禧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准定归他。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但到了禧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他若将所买了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禧年。当日你他要以你所估的价值为圣，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禧年，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凡你所估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平二十季拉为一舍客的。
好的，谢谢长明姊妹。所以这边讲的这田地是第三部分，就田地也是可以奉献的。所以田地这个是分田地的价值和播种量与剩余的年数，以禧年那边为一个准，为一个基准点，做禧年做土地的价值跟离禧年的多近啊多远啊，这个都是按照它那个价值来算，也是要有计时去算的。还有一个是制度，是禧年的自动恢复原主，这个是有一部分这边可能要讲细的，花点时间，就是承受为业的土地和非承受为业的土地，这样来归给耶和华的这边是不一样的。你看这边二十二和二十四，我这边把它稍微结合了一下，是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所以你这边特别讲的就是你买来的地不是你承受为业的，到禧年的时候就自动的那个地就归卖主，就是成了归给了承受为物的原主。所以这个跟自己的承受为业的地归给耶和华，这个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边经文如果是具体要读细的话，可能要花点时间再分开。当然这一遍读过去，可能你就以为都是一样的土地，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就不再具体花更多的时间，好吧？我就知道这田地的奉献以禧年为主，这田地也是一个奉献给耶和华为业的，作为许愿的一个物件来进行的。我们在下面看第六点，第六点呢讲三类不可赎回的牲畜人或地，就是二十六章的二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四节。可以念一下吗？也是哪位姊妹？我弟兄帮我念一下。
好，我来。下面你来，下面你。二十六到三十几啊？
三十四。
到三十四啊？好。唯独牲畜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都要按你所归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规定的价值卖了。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献 要献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OK， 谢谢小明姊妹。这边呢讲了三类不可赎回的牲畜，人或者地，一个是洁净的，必须洁净的头生的牲畜是不可赎回的，还有永远献给耶和华的，不论是人牲畜会承受为业的地，这边都不可赎回的，还有是永当灭绝的物也是不能赎的，这是三类。具体要细的话，也需要多花时间去看这些经文的，因为里面有讲的可赎还不可赎，还有就是说要多少要赎回啊，具体的过程，羊群牛群啊，每十只要有一只归给他，具体的过程呢，我们就看了一从经文上一看的话，就是不是看得那么清楚，真的是要花时间去看。具体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把经文怎么列下，把要点说下去。这边是总共是就是27章的内容，这些经文，我们来对比一下25章和27章是有这个内在的关系。第25章呢，这边讲的土地的时候是土地是属耶和华的，25章23节里面讲的。那么27章呢是土地奉献，人按喜年来估价。所以我们这边到27章这边就讲到喜年，这边是估价，到底喜年应该计算这个价格，这边具体的估价，这祭司有个按照神的规定来估价。还有第二点是产业，在25章那边有讲到产业是可被赎回的，就是以色列的，如果是慢慢变穷了，卖出去的东西，卖出的田产或者房屋，但是你近亲有这义务可以把它赎回。还有到27章的时候的奉献之物可按条例赎回，这边讲到都是五分之一，所以奉献之物是可以赎回的。这边25章和27章这个相对应起来，我们看到就可以赎回。还有这边呢，接下来喜年恢复原主是25章里面的讲的，这边呢27章就讲了奉献最终要回到神的秩序里面来，就是以喜年为一个基准，就是他的股价评估怎么股价的，按照祭司的股价来股价到喜年那边为一个那个基准点，那边就25章给对应起来。还有25章是讲到人是被赎回的子民，就讲的是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地赎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不能随便的像被奴隶一样对待。这边27章呢，所以人不可以随意许愿又反悔，这边讲到对神应该有个敬畏的心，不是说你想许愿以后想给什么就给什么，要拿回来就是拿回来，所以都不能随便的，因为凡是许愿给耶和华神的都必须是成为圣的，所以这是跟俗和圣是完全是一个区分，有个界限区分的。还有下面就是利未记25章讲到神是产业的主，所有的土地还有以色列民实际上都是神是他们的主宰。到27章的时候，神也是奉献的评估者，因为实际上是评估的话都是祭司来做个估价，但实际都是按照神定的标准来进行的。祭司给人股的价值是多少，每个包括人啊，还有土地还有房屋，他股价多少就多少，实际上按照神的标准来的，人是只能服从而不能说讨价还价的。所以这边就检验了这份讲的像25章和27章的内在关系。所以25章27章讲的就是许愿奉 六章我们具体的读了经文以后，我们都应该都可以的知道二十六主要讲了哪些东西呢？一个祝福，还有一个咒诅，后面还讲到四十节以后就讲的恩典的约，后面是约，所以这个三部分的内容主要是祝福、咒诅和约，这是二十六章要讲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就把经文的话，我就想就祝福和咒诅的经文列在一起，不分开来，觉得分开来那可能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就把这几节经文，两类的经文分开，按照这些来分。首先是顺服与悖逆的经文，哪位姊妹可以帮我念一下？首先是顺服的经文，下面是悖逆的经文。
好，我来念。利未记二十六章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OK， 第三节。好 ，OK。还有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这个是悖逆的，是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这个就是悖逆的呀。
对，所以我就把顺服的经文，还有顺服的经文也我用红的字体来写出来，悖逆的经文用黑体字来写。这边几个动词我们的刚可以看得一目了然，那个是遵行、谨守，就是顺服的这些动词，那悖逆的就是不听从、不遵行，还厌弃、厌恶，就是背弃。所以这些动词我们就一目了然的看到顺服和悖逆的经文，这边我们列在这边，这些这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具体的经文里面神给我们的话语里面怎么看得出来。所以顺服的情况下是用要怎么做，不顺服的悖逆的时候是怎么做，人的行为是哪些，怎么能看得出来。那我们下面的具体讲那个祝福与咒诅的经文，我从这边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说，对吧？首先就是一个自然与土地这一点来分，把这祝福和咒诅的经文分开来。第二个部分讲粮食与生活，这边一个条件，一个做一个分的标准，把经文列出来。而下面一个是安全与平和平与安全，这些经文把它列出来。还有一个军事与仇敌一个标准，还有人口与生命一个标准，还有神的同在一个标准，还有身份与尊严，这是一个标准，还有居所与圣所，也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土地的结局。所以这几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经文是哪些。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自然与土地。讲到自然与土地的时候，我就把它分成这几节经文。自然与土地的经文分两个，就是二十六章的第四节，还有二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大家看看谁帮我念一下吗？二十六章第四节是祝福的经文，念一下。
二十六章第四节，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和树木结果子，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谢谢金英姊妹。所以我们从红字这边看，就是神的祝福，就是动词降下及时雨，降下时雨，土地生产，地生出土产，田里的树木结果子，这是祝福的经文，祝福的语句。那咒诅的经文呢，就是说天如铁，地如铜， 咒诅的啊这个经文，特别我们等一下听音乐的时候，大家看咒诅的天如地和天如铁地如铜的时候，这些可能大家感受一下，到底在音乐是怎么写的，是这个咒诅是怎么样的，好吗？这是第一个标准，就是说啊刚才列的就是下基石语。我们这第二个列出来的是粮食与生活这些经文，就主妇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是给我们念一下好吗？
你们要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26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里，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
好的，谢谢金英姊妹。所以这两节的经文，一个祝福的，一个是咒诅的。那我们看祝福的就是要吃得饱足，要安然居住。那个咒诅的话就是断绝你们的粮，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一个祝福，一个咒诅。好，那再我们下面它是安全和平安，安全与和平。第6节和16节，哪位姊妹请念讲啊？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消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16节，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宁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17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
好的，谢谢青姊妹。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得出，就是安全和平这些经文就看出来，这边祝福的是平安在你们的地上，这是无人惊吓，刀剑不经过，这是祝福的这是词句。那咒诅的话，你们就看到有惊慌、惊恐、刀剑、仇敌的辖制、辖管，还败在仇敌面前，还有这痨病、恶病辖制你们，命定惊惶，你们无人辖制，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就是完全没有平安。所以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对比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咒诅。我们在下面来看见军事和仇敌。我们这个第7节和第17节还有36节，哪位姊妹一起帮我念起好吧？
你们要超明显。
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
17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8节，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
谢谢。
不好意思，我读错了是吧？
没事， 嗯，这边我就把红字那边说一下，就是所以这个是从军事上，嗯，他就是逐福的话是以少胜多，仇敌都倒在他的刀下，就是你们五十个人追赶一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追赶一百个人。我们这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约书亚记的六章一到二十节里面讲的，就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围着那个城都不要动刀兵，就是围着那个城，约柜抬着那个转了七次，然后百姓呼喊，祭司吹角，就城墙就倒了，百姓才上去攻城，所以城墙是不攻自破了，就是神的祝福就在这边，所以这个例子就说、是非常以色列的例子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例子就是以少胜多，仇敌倒在刀下，那这是祝福的。然后呢，相同的是，相对应的就是，就是咒诅的话，就是，在仇敌面前逃跑被辖制，他们在仇敌之地也心惊胆怯，无人追赶却跌倒，所以这个是败在仇敌面前。这个咒诅的话，就是你看到敌人，可能搞不好你都没人追赶了，到你自己都自相彼此跌撞。就像在倒在刀线上，就你根本就站立不住，所以看到就是闻风的三党，就这个被咒诅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在下面看一下下面的新经文，就人口与生命在下面第九章，我看第九十六和十五，谁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杂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好的，谢谢圣言姊妹。所以这两节这几节经文就讲到人口与生命，就是弟子祝福的时候就使你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立所立的约。所以这边创世纪一开头就神就祝福了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要生养众多，所以这个约神是一直在间，就是按照他的约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在这边祝福的情况下是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受咒诅的经文呢，就是疾病瘟疫和死亡，这边都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有瘟疫在他们中间，还是刀剑要临到他们，他们白白的撒种，种子撒下去了，就因为干旱，因为天灾，就没有收成。我们后面音乐里面也会听到这些的，所以这边就是从人口与生命这个角度看得出，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是神是如何给以色列民祝福。也是如何在以色列他背弃的他的约的时候，如何给他们进行惩罚，如何是咒诅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是神的同在，这边我们看的神的祝福和咒诅是怎么说的，11节到11节17节24节，我再谁给我念一下好吗？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带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向你们变脸，这是咒诅，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我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要惩罚你们七次。
好的，谢谢 这些先民姊妹，这边讲的神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说，神要祝福他们，在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神在他们中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随着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重新。那个第二次那个立约以后，就是摩西第二次，实际上是第七次，下山以后跟神立的那个新的板块那个约下来以后，在脸上发光，他们的神答应说要住在他们中间。那时候人和神都是就是非常大家都非常合一的那个情况。我们当时查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边，这神的祝福就是神在以色列中间行走，做他们的神。如果是以色列人背弃那个约，离开神的时候，神呢也是湮灭一个约，离他不再顾惜他。所以这边我们就这些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这在下面有个一段，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个句子，约书亚记的七章这边有个点，七章的一到五节，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为什么攻打会失败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当面的部下犯了罪。我来念一下，是以色列人在当面的部下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娶了当面的部，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进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里，在下伯杀败他们，民众的心就消化了。所以这是耶稣亚进里的埃及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一次的失败的战争，就是因为是这几个人是就是神要叫他把就是被俘虏的一些物嘛，他们去以为是好的，就看到是美的就收起来私藏起来了，后面被就是神就击打他们，后面就在以色列的所有的都追查到他们几个人，后面他们就被神就叫他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神对他们没有遵循他的诫命的时候，所犯的这条例的时候，就给他们击打，直接惩罚他们，这边就看得清楚。所以违背的就是神离弃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身份与尊严。26章的21节和24节，谁帮我念一下好吗？
你们要守，你来吧。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34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地要安息，享受，要歇息，要享受安息。35节，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哪去了？就要多时的歇息。这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所以这几段经文就是讲的是，地要安息，要守安息日。这边就是也是这个神的祝福，在神在这边要在第二节叫他们守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这边实际上守安息也是一个跟神同在的一个祝福。还是我们 亮被人在仇敌居住的时候被掳去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他们的土地就要受安息，就要受就受土地荒凉，地多多属于荒场。所以这边也是个对以色列人民是一个咒诅，但是对土地来说，土地是享受安息的，所以这个土地也是有在神的当中也是有祝福和咒诅的这边来区分的。那我们后面再往下面看，还有做这边身份与尊严，就是十三章的26章的13节到38、33节的是有念经。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斩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33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38节，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
感谢金姊妹，所以这边已经看得出来，作为在受祝福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多么的，他的身份是多么崇高，就是他就是作为在做神的子民的不再为奴，是挺身而行的，所以就也身上也没有恶，不像奴隶一样在以色列做奴隶的话，就是身上所负的重担非常的天天劳苦，而且要被就是连生育孩子的权利都没有，这是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为奴的。还有就是，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祝福。如果是他们背弃耶和华的话，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成为列国的笑谈了，被掳的分散到各列邦中去。所以这个咒诅也是很可怕的，地成为荒凉，诚意也变为荒凉。剩下的人凭自己的罪孽、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个消灭就不单单是有，也可能是肉体上的消灭，也完全是身份上的一个消灭，完全是被敌人仇敌掳走的时候，根本在你就没有身份可言了，是吧？就这个贱民了。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祝福，也是从身份这边来讲，还有一个居所。这边11节到31节，我们念一下。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31节，我要使你们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长息，所以这居所与圣所这边就一个字完全是一个祝福和咒诅的一个这边两节经文。就11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心也不厌恶你们，就是神喜悦百姓愿意住在这个以色列名单中。这咒诅的话，这圣所就变成为荒凉，这个诚意也就是毁坏的。所以我们这个26章，虽然是当时就在利未记这边写出来，实际上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实际上也是一个对以色列的一个警告，实际上还是一个预言。因为往到后面读圣经，往后面看的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出来，神的这些话一直都在反反复复出现了。是祝福和咒诅都在交替的，在成为一个交替的演变的过程，所以 经文列完以后，我们再把再来看一下对照表，啊，祝福和咒诅的，
嗯，
这个对照。
啊，茂华弟兄，我稍微差一点哈，茂华弟兄刚才这样用把这个经文是穿插的并列在一起，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祝福和咒诅。我们知道我们透过这次学习我们有得着，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学完了以后可以不读了哈。我比如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我是向大家提出挑战哈。比如说前面讲到如果他们不遵照神的这个指示让地些安息年的话呢，神会把他们掳去，让允许他们被掳，然后呢让地得安息。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想到以色列人是被掳了，没有办法在这里耕种了，那从外边过来的那些人，他们这个地就真的是空了70年吗？他不会的，仍然是有人耕种，有人收获。那怎么叫地得安息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刚才给大家茂华弟兄这个打出来的经文里面就说，祝福的红字那个地方就是有这个神要在他们中间支搭帐篷，后面一句是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有弟兄姐妹看到这句，把这句当成祝福，你会怎么想呢？但实实在在这是祝福啊。那么这个39节上面大家看，你们剩下的人必因啊，就是刚才那页，必因你们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里边还特别提到祖宗的罪孽。现在是这个方舟团契在读耶利米书，那上面不就提到吗？就算是这个摩西啊、以利亚来撒母耳啊来代祷，神也不饶恕他们。那么其实呢，他们在那个时候有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但是已经没有用了。他们的祖宗的罪孽过于深重，神必不饶恕。所以这些在后面都有一些这个，其实这里边每一句后面都可以看到应验啊，都不是空的。那这就这个要训练我们有一种属灵的敏感，以至于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读耶利米书，我们脑子里就想起了，哦，原来神在利未记就明明白白的说到了这些话。有的引起我们更深的思想，有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历史上的应验，让我们心里更加的被震撼。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啊！我在这里补充两句。好，保安弟兄，你继续带领。
列出你顺服的情况下是怎么样，不顺服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祝福和咒诅两条路都放在你们面前，你们到底是选哪一条路？实践是包括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人生的人的生活状况，人我们的目标啊，每个人面对的人生都是存在着这两个两条路，一个是顺服，一个是悖逆，一个是神的祝福，一个是神的咒诅。好，我们继续往下读。是刚才讲的我就把这个列个表，大家有空就再看一下对照经文，可以再看一下啊。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实际上我们这边就讲了到目前经文，到目前的经文我们就看到顺服与悖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而顺服的话，神的祝福，我们的刚才从那边讲的，实际上从天地人环境一直到人的意识住行各个方面，包括军事 包括可能也是讲的啊，目前的政治、军事、经济、军事各个方方面面，神都是方方面面、丰丰满满的祝福。那悖逆的话，这咒诅的话，是主体的假神呢？你看我们在26章里面就这边多次都讲到，要加七倍加重的这惩罚。我们在里面哪位姊妹帮我看来读一下18节到28节这几节我们列出来的经文，看一下可以吗？再一个哪位姊妹可以帮我读一下？
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就要发孽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
谢谢孙言姊妹。我们从这些经文，这四节经文就讲了神的意志给他们讲，如果你与我们反对，不听从我，就加七倍惩罚你们。所以我们这边从神的这些话语，咒诅的话语们，我就有个体会，真正的咒诅，他神对人的咒诅是真正的非常严重的咒诅。可能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些人吵架或者骂人，那个咒诅可能就是在这些经文对比起来，真的神的对人的咒诅真的是很可怕的。所以人在神的咒诅里面真的是就是那个咒诅是很难摆脱的，很难承受的。那我们继续读下这经文，这人在神的咒诅里面是不是就完全的失去了神的保护呢？实际也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下面的情况，40节到46节是一帮念经的，这里经文就不让念经好吗？
40节到46节
读完。
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记着摩西立的。
谢谢曹明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讲到了实际上我们在这边，我实际上我用脑子写出来了，实际上神永远是记住他与以色列的先祖所立的约。不过是这边神是有个条件，如果是人如果是承认罪，心里面谦卑，在被掳荒年中回归转向耶和华，所以神就会纪念他与雅各、以撒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要纪念这个地。所以神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抛弃以色列人，他还是存着怜悯的心的。 所以在前面讲的各种各样的咒诅以后，神就又给他们留了一个条件，还是有怜悯之心。如果是你要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要接受他们的神的惩罚以后回转的话，神还是要纪念与列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不抛弃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厌弃他们，使门也仍存在这种盼望。所以这边也讲的是人在怎么说，在绝望中还是给他们有希望，是吧？所以神是真的是个守约是怜悯的神，从我们这些经文来讲就完全的看得出来，只要他们悔改回转转向耶和华，他们就存在，就神就会还是会顾念他们的。好，我们这个二十六节的二十六章的经文就讲到这边我现在就讲把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我稍微做一个总结我们刚才讲的我现在按照政治顺序来讲，因为刚才虽然是讲二十七章先讲，我们先倒回来把看二十六章。实际二十六章呢是完全是以顺服与悖逆为这个主线了，就是宣告以色列人若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就必享受土地平安丰收与神同在的祝福，如果是悖逆离弃盟约，则必经历的饥荒战乱，消亡的诸城加重的咒诅。最后呢，在后面第四十章第十四十节开始刚讲的，只要百姓在被掳中谦卑认罪，神仍纪念他与祖先所立的约，就显明了审判中的怜悯而不废弃的恩典。这是二十六章的内容，就是以顺服和悖逆这边为条件，然后又讲到神也还是有纪念与他们所祖先所立的约，还是存在的恩典。那回到二十七章来看，就是实际上是人对神那个回应讲到的许愿还愿这个条件呢，这个条例呢涵盖了人的牲畜房屋田地等奉献的骨架与赎回的强，这赎回的原则的强调，一切归圣和耶和华之物都当分别为圣，不可轻浮。所以我们这边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二十六章是神对盟约的应许和警告，强调盟约的结果是活的能要求，实际上还是活在神的这个盟约之中的。是二十七章是人对盟约这个敬畏和奉献，回应盟约的奉献，把生命献上。所以这个是一句话来总结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就稍微总结一下。那我们这边各做也是列个表，作为大家一个给大家一个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的总结吧。分成了几个项目，是每章的性质。现在二十六章呢，就是一个是盟约的一个总结，是祝福和咒诅；二十七章是盟约条例的一个总结，是许愿与谎言。核心主题就是二十六章是活在盟约当中，二十七章是回应盟约和献上自己的，就是牲畜啊、羊啊、还放放产，这都是一个回应。二十六章的关键词呢，顺服与悖逆，祝福与咒诅，还有纪念的盟约。二十七章的关键词呢，赎愿、骨架、赎回、归耶和华为圣。第二十，还从神的主动这边来看，是二十六章神是设立的盟约，宣告的结果。这边盟约都是顺服盟约的时候是祝福，悖逆盟约的时候就是咒诅。这二十七章就是神规定的奉献的圣洁的标准，是这个具体的经文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还对从人的责任上来讲呢，二十六章是人听从神的律法与典章，也是有就是不同的后果。第二十七章是按圣洁次序将神来献上自己人，献上自己的田，还田地，献上自己的房屋，这些方式的这些就是从人的责任这个方面来讲。还有一个从顺服的结果来讲，是二十六章这边讲的是 是与神同在。二十七章呢，顺服的结果就是奉献得以被悦纳，有秩序的归向神。然后悖逆的后悖逆的结果来看，二十七六章就讲了悖逆的后果就是灾祸、荒凉、被掳和离开土地。二十七章就是都是轻浮的话，就是悖逆的话，就轻浮是事与事愿及亏欠神的事。所以你就说，你许了愿，许给神的东西，你若是要赎回来，就一定要加价五分之一20%。所以就给人就是说神是不能轻，不能随便向神许愿，许愿的你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对待的。好，我们在这种咒诅的层次上来讲，二十六章是讲到咒诅的层次的逐渐的加重，二十七章是没有咒诅，没有层次的咒诅，但有不可赎回的事，就三种物件你是不能赎回的。还有从圣恩典的出口来讲，是二十六章是从悔改到神纪念与亚伯拉所立的约，所以我是就说你二十六章神的恩典是永远存在那边的，即使是以色列人被咒诅，各种悖逆的情况下被咒诅的时候，神还是给他们一条出路，说只要他们悔改了，他们神还是纪念于亚伯拉他们先祖所约的立的约。从二十七章来看，就是赎回讲了赎回的制度，所以恩典里面也是要有代价。神可以让你说你许愿的东西可以让你赎回，但是你要付出代价的，论需要20%的赎价。所以这个要赎回去不是无价的，好吧？这边后面再看到跟土地的关系，在顺服的情况下，二十六章就顺服的得到土地，悖逆的话失去土地。二十七章的土地可以奉献，但到禧年的时候必须归还原主。这个是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个制度。我们从神学的重点来看，看二十六章是公义中的存在的怜悯，不废弃的约，这对约在神里是看得非常非常看重的东西。神于是是守信是慈爱的神，他不会废，不轻易的废弃约，神也不会是永远不会废弃与人立的约。从二十七章来看，圣洁中的恩典不是随意的奉献，所以二十七章这么讲到奉献的时候，真的是包括我们现今在基督徒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上，还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着侍奉神，也不是随便的去侍奉的，不过你愿意去做你就做，你真的是感觉到你要做你就认认真真做，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样从我们就是当这个二十七章里面看到奉献的圣洁和敬畏，还有我们在二十六章、二十七章这边也在看了，在整段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二十六章是利未记属灵的高潮与境界，二十七章是利未记实际生活中敬拜的一个落脚点。你这边去许愿、敬拜赎回，你都需要一个原则，都二十七章这边都给你了。孩子跟新约上对比了时间，二十六章就讲到了罗生，二十六章来讲是 像我从2023年才真正接触这些青春语，就是发现这是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我们神的供应真的是丰丰富富的，所以我们在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必须每天都来从吸取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粮食。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我发现就是听了这些青春语，我发现可以多角度的来读，不单单是就单单看一本读一本读一些经文就是咒文就是也是神的给你祝福了，这昼夜思想神的启蒙，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但是神在几百年前还可能就一直流传下来，就没想到他就是神的一种安排，就在各种不断的时期都给我们人类就是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些音乐在主里面的设立的这些没回答的音乐家来谱写这音乐。在圣经里面讲对圣经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就是大卫，他的音乐天才从哪里来的，他的音乐老师是谁，圣经里面讲我都知道，可能就是神，从神他在野外放羊的时候他就自己就弹琴作诗，他也没有受过什么特别正规的什么教育，不像现在小学中学大学他博士，是他的音乐才华就是就可能在旷野里面神给他在放羊的时候可能就自己琢磨怎么弹琴怎么弹琴，就可能各种各样的技能就加给他，后面他进来用琴声来为扫罗王治病，所以后面又用诗歌写诗歌来赞美神，又后面的这一段就为神在圣殿还没建之前就设立了诗班，规定的随时要唱歌要什么音乐，还包括他跳舞，所以他是我觉得他是个最伟大的一个圣经的音乐家。那后面这些音乐家，我们实际上我们现代的音乐实际上从巴赫那个时候时期下来，巴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他实际上是现代音乐一个始祖，他写的十二平均律就是我们现代音乐里面的一个相当一个标准，因为他从他十二平均律下来以后才规定了大小调，他把那个音阶各种分类写得非常好，还有副歌各种形式的作曲的方式这样写下来。他们这是巴洛克时代，然后再到古典音乐时代，再到浪漫主义这个时代，所以不同的时期的音乐家都写了非常美好的音乐，当时的音乐可能主要是用于赞美神的。所以我们这次在准备26章的时候，我就看到26章的经文之后，我就当时就联想到以利亚这一段这个青春期特别适合跟26章的经文非常就是内容上各种就非常衔接非常好，就是完全的能够表现一个从神从咒诅到神的祝福这一段，这个作品诠释的非常好。这个作品呢是门德尔松，是德国的音乐家，他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音乐家之一，所以他实际上是门德尔松是完全是继承那个巴赫的音乐的手法，巴赫是路德宗这边直接传下来的这个路德教派的这个教会的音乐家，所以他巴赫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曲子就是马太颂赞曲。马太颂赞曲当时他巴赫在世的时候只演了4次，演了4次以后他就去世，以后就没有人再演，他的手稿也就遗失了，遗失到门德尔松在20岁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马太受难曲的这个手稿以后，他就把整理出来重新帮他拿来公演，但是在那个是在巴赫去世那个80年以后，所以他的首演一出来以后就整个音乐界才发现巴赫是个非常 他的音乐作品非常好，慢慢慢慢的才把一直都有作曲音乐家去从事着对他的研究，所以把他的作品一直发掘出来，现在是发现他巴赫写了1100多部作品，具体的我们就不讲其他东西，我们今天就讲的蒙德尔松。所以蒙德尔松就把创作这个《以利亚》这个整整是花了10年，这10年从构思一直到最后完成，这个是这样非常宏大的一个作品，总共听下来要2个多小时。那我们今天我们只讲半个小时，是我们只能从听前面最多听10分钟，在后面听10分钟就好。然后我会把这个具体的作品的介绍就放在这边。为什么我喜欢听这个清唱剧呢？因为所有这些清唱剧的歌词全部都是圣经的经文，很少有人去，他经文可能有根据故事情节可能有不同的衔接在一块，但是所有的这些的歌都是从经文，都是 诗歌圣经里面 的经文歌，包括亨德尔的那个米赛亚，他里面的经那个也是他那个40几首是54首曲子的，所有的经文都是怎么唱，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经文都是挑选这些经文都是圣经里面的词句，所以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经的时候，通过罗生有时间有兴趣听这些清唱剧的时候，对整个经文，对整个圣经的经文的了解，包括神，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神创造的大能，神的救恩的伟大。但我们今天只能花一点时间，就是把这段圣经这个以利亚的开头和结尾中间我们就没办法听了，中间以利亚如何拯救这个病死的孩子，后面如何去跟巴利的先知如何斗法，还如何求把火降下，如何求雨，到后面如何的意识消沉起来逃亡，神怎么给他鼓励，后面怎么这些我们都没办法听，虽然音乐非常好，经文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听，我们就只能花时间前后听一下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26章的神如何从咒诅到神的祝福这个片段，大家听一下就好。因为我考虑的是这里面没办法，我一边把播放音乐一边又播放那个讲稿，所以我就请孙元姊妹帮我播放音乐，他播放的时候我叫什么就听，什么时候播放，然后是这样来进行讲。那我就先把这个他的具体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这个、就是或者是故事情节啊，或什么东西都是给大家稍微的先说一下，然后后面再来听，好吧。实际上这个清唱剧总共是花了是两个小时，前面总共是42首，包括器乐曲和声乐曲，42到41首之前都是讲说以利亚的一些故事啊，主要是经文歌。到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总共创作花了前后10年呢？就是他作曲者和词作者两个人，但是到后面有个很大的分歧，因为这个词作者是一个牧师，对圣经非常了解。那个蒙德尔松呢，他是做一个作曲家，他的音乐才华非常有，就是对音乐对圣经也非常了解，但是就在这一点到后面这一段要不要加进去，有个很大的分歧，就是说后面这第四十一、四十二首曲子的时候就讲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所以蒙德尔松当时就认为说，他就既然是以利亚的话，就把他的故事讲清楚了就行了，讲他如何升天以后就行了。但是那个词作者那个牧师呢，就说一定要把这个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要放进去，因为只有这样才整个才能完整，整个故事也好，整个救恩把神的一个整个救恩的计划才能完整。后面的话，门德尔松还是听从那个词作的意思，就把这几段加进去。后面这个就真的是写得非常好，就是前后一个完全的福音，第一个序曲和42，特别是最后42首的音乐，大家后面听了就真的是感觉到是如何从咒诅到祝福，这边就写得很清楚。那我先讲第一部分，这是以色列的咒诅，所以第一部分一开头的话就是一个男高音唱，作为就唱这一段，我只做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其实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是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是他作为是整首歌，就这一节经文就一出来，他这个不像其他听上去先开头是一个 overtone， 就是overture， 就是序曲，它一开头是直接就一个唱段，一个前奏，就是一个唱段，就是在这个唱段里面的音乐里面可以听得出来，它是一开始是一个大三和弦的一个表现的那个以利亚的一个。不像我们电影的人物出场，哪些人扮演那个角色，但音乐的话就是要音乐的形式，拿这个音乐节奏型的表示一定要出场，所以它就一个大三和弦的一个一长两短的音，说明那个一定要出场的时候就说的这个的话，这个一定要诅咒，然后说明这个这一段经文就是咒诅的经文。这边里面有一个善主的一个动机，等大家会听一下，就是我把五线谱放在这边，所以开始的啦啦啦啦，这边就是一个两拍，这边一拍，然后这边一个四拍，这边总共四拍是就是以利亚的音型这个出场了，还到这边那个拉哆咪拉这一段经文就是神的一个动机，就三种的动机，就是表神要说话的时候，这个一个音型再出来。后面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咒诅的音型就出现在这边下面这一行，下面这一行就是 F 调的这边，这五线谱这边说这个音是下面都是四，这我再普及一下，就是从这边下来是一度、两度、三度、四度半，因为这边一个嗦是升半音的，所以这个 re 的伸缩，这边是四个半度，具体的可能是缩一下就好。这边也是下面一个是，这边嗦的升哆，嗦的升哆四个半度。这边是勒到升嗦四个半度，然后低音的拉到升拉，这边也是一个四度半度。这个实践从音乐的结合的状况来讲，音乐有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所以五度音是非常协和的。在门德尔松在这边做题的时候，就把协和的一个五度音，然后把那个下面那个音把升高半度，可能钢琴里面就弹出来，就这个半度就感觉到非常不协和的。我们的听救护车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得到？咪哆咪哆咪哆，实际上那个是这个噪音嘛？是不是？实际上那个音型就是这个音型，就嗦升哆，re 升嗦，低音的拉升 re， 实际上是个四度半，就是那个音型来听一下，就是感觉到就是实际上给人的造成非常不安、非常不稳定的情绪，这个是咒诅的音型。所以这句话讲完以后、唱完以后呢，才这边那个序曲，这边那个序曲是完全是纯器乐的，没有人声的。这边将近个三分钟的 这个契约曲，这个三分钟的契约曲就让我们完全听到一个在干燥的气候，非常干燥，整个音乐就没有方向感，和弦也非常生硬，就是铜管里面低音奏出很长的音，而弦乐的低音呢，就是大提啊、贝大提的就这个声音的长音，再加上那个小提琴啊、中提琴，这构成短促的脆音，这样造成个是干旱、空旷和沉闷、压抑的环境。整个和弦就是听着音乐就不断的一个重复，几乎就不能前进的音乐，感到时间就被拉长，因为感到这个整个环境，整个音乐听来就非常干燥，好像反正我八月份那一次听的时候，那天早晨醒过来，突然这段音乐跑出来是不同版本，就听起来就是整个当时外面的环境也是非常刚好，我们去年七月份八月份不是气候非常干燥。我听到这一段音乐的感觉到里面的音乐就是只要有一个小火气一点起来，整个都会烧起来，那干燥的那样的地方，干燥的土都完全你就是土地都裂开来的，百姓在田间里面循环，空中没有粮食，没有三年半没有粮食，就三年半的干旱，所以整个环境真的就是形容的天如地，地如土，整个音乐就感不到一个明显的色彩，音调也仿佛一直停留在低的地方，就短促的细碎的提琴而奏出来的音型非常压抑，后面整个你就感觉到几次那个音乐的张力在一直在循环，一直上升，找突破口又找不到，最后又下来又找突破口，找了这仿佛三次，最后一个突破口一突然出来以后，这两分钟出两分钟完以后，就突然就一那个合唱团就出来，救命啊主啊，就这声音出在这，三声连着三声的救命的声音，就在最后实在受不了那个音乐那个爆发出来以后，就让那个合唱团就唱出了寻求主的声音，寻求上帝的声音，然后音乐在过下平稳，所以这个仿佛这个天门紧闭的时候，那个弦乐，还有感觉到气候，这个人在那干旱的环境下，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孩子没有饭吃，那个不是里面经文里面讲的舌头都贴在那个头上，所以这段音乐如果是你仿佛听到感觉到对古典音乐有这方面的兴趣，可以多听一下，你感觉到这个，这是前面一段，到后面一段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就是有感受到在奏主的时候，这结果是怎么样？它里面有些歌词都完全是圣经里面的经文，大家后面后听就可以。后面我就这边十分钟听完以后，我们再看面后面第二部分，只能后面听。后面第第四十首开始就会就想着以利亚出来的旨意是为了让百姓回归神，回归到神里面去。后面的四十一的一个合唱一个重唱的时候，就会讲到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二十五节，四十二章的一节，以赛亚书的一章的十二节。这边后面两节主要是讲了主耶稣基督预言，主耶稣基督要来。后面的重唱就讲到要。我们神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泉，要靠近他的话，你就永远不可。到最后面是四十二节的时候，那一段是讲的耶和华的神，何其美，一直在唱。那一段也是两分钟的音乐，是完全跟前面这一段序曲的音乐。是音型和节奏型，还有这个动机都基本上完全相同的。我仔细听着了，到最后面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音型就出来。刚才这边就是四度半的下行的音程，这边到最后这个奏主的音型，到最后面合唱阿门的时候，那个。 男低音，男低音的时候，因为合唱是四个声部，所以男低音的具体音阶你可能听不出来，但同谱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男低音就最后下面最后一点，这边四个是变成这个是G调的，那变成 F 调，这边也是四度半的音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都是阿门，是男低音唱阿门，说这个原来是诅咒的音型，这边完全就是唱阿门的一个祝福的音型，所以这个音型从这个音乐动机上来就看，从前面的咒诅到这边的祝福，还有这整个音乐片段是前面的那个两分多钟的干旱的天如田地不同的那个音乐，回到这边耶和华的名和气味，这一段音乐非常就是基本上一样的，就是从我们感觉到从咒诅到祝福，这是一个都在神的掌控里面，具体的我们就来听一下好吧，下面我就退出来，请孙燕姊妹帮我们放一段音乐，我如果只要哪里记得的时候再有的地方会要重